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十四讲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路加福音22:28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主耶稣是与门徒共度最后晚餐时设立圣餐的。当天晚上，他要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，而这些考验主要是来自身边的十二门徒。路加福音22记载了一些独有的片段，描绘了耶稣身处的考验以及他是如何面对的。坐席时，耶稣明说十二门徒中有一个要卖他。可悲的是，这番沉重的话没有进到门徒的心里。过不多久，他们竟然争论谁为大。其实，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，这种争论屡见不鲜，并非首次发生。在去加百农的路上，他们争论谁为大。雅各和约翰争先要在主的国里坐在他的左右。耶稣以循循善诱言传身教，可惜门徒充耳不闻，无动于衷。在耶稣临别之际，同样的争论又再次发生。除了彼此争竞，还有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对主的不忠。当天晚上，犹大出卖耶稣，彼得否认他，门徒离弃他。耶稣事先已经预言彼得会不认他，众门徒都会跌倒。听了耶稣的警告后，彼得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即使和耶稣同死也是甘心。众门徒都异口同声地说了同样的话。结果正如耶稣所料，犹大带了许多人来捉拿他。门徒都逃之夭夭，彼得否认他，甚至还发咒起誓，声言不认识耶稣。耶稣是如何面对这一连串的考验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22:28-30，题目是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耶稣设立圣餐后不久，就经历了一连串使他伤心透顶的事。面对这些灰心的事，他又是如何对待门徒的呢？路加福音22:28-30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耶稣不但没有批评他们，反而对他们说了感激的话。换作是你，你会否抓紧最后机会指出门徒的问题，责备他们的过失？耶稣并没有这样做。这短短的几节经文，字里行间流露出耶稣对门徒真诚的爱。耶稣拣选十二门徒，主要目的就是要爱他们， 让他们常与自己同在。马可福音3:14-15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耶稣拣选12门徒，好让他们常与自己同在，这是首要的目的。其次，就是要差他们去传道、赶鬼。离世前，耶稣向天父恳切祷告，求的也是同一件事。无论他在哪里，现在和后来的门徒也同他在哪里。由始至终，耶稣首先看重的是他与门徒的关系，而不是他们的工作表现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最后的晚餐，他极其渴望能与门徒一同共度。路加福音22:15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与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读中文圣经，读者察觉不到耶稣内心的强烈渴慕。其实渴望在这一节出现了2次，因为中文与希腊文的表达方式不同，所以中文圣经用很愿意来翻译渴望的名词和动词。耶稣内心的渴望反映了他对门徒真诚的爱。有些人跟同事关系不好，不要说常在一起，就是吃个午饭也不愿意。但耶稣却非常珍惜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。耶稣对门徒的心肠真是让人困惑，为什么他愿意花时间在一群生命不成熟的无名小卒身上呢？通常我们愿意花时间给某人，是因为对方有利用价值。要是对方没有利用价值，我们肯定不屑一顾。耶稣却极其珍惜与门徒一起的时间，又衷心感激门徒的陪伴。这反映出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大相径庭。我们不明白耶稣的价值观，结果本末倒置，只强调工作的表现，却忘了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的初衷。耶稣能够对门徒说出那番鼓励的话，除了反映他对门徒的爱，也反映了他对神的信心。他说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耶稣表达了对门徒的感激后，还应允要把国赐给他们。这国是指什么呢？圣经提到天国、神的国、基督的国、神爱子的国，指的都是属天的国，是神借着耶稣建立的新国度。神委派耶稣全权治理这个新国度。耶稣一生都在传扬神的国，教导人顺服神的王权。坐在主的席上吃喝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都是图画式的语言，指的是那些在天国里有份的人，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亲近，也会与他一同作王。简单来说，主耶稣会把治理的重任交给这些人。你会否感到大惑不解？耶稣预知门徒会跌倒，为什么还说他们会在天国里吃喝，在宝座上审判12支派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耶稣对神有充足的信心。出于对神的信靠，耶稣就能够激励门徒向着前面的意向进发。耶稣并非专注于门徒这一刻的表现，而是鼓励他们靠着神经历更新改变，以致将来能配得进天国，配得与主一同作王。 出于对神的信心，耶稣能激励门徒继续努力。这使我想到一个姐妹的经历。姐妹在单位办公室工作，因处事不太灵活，姐妹很容易与同事有摩擦。一有摩擦，姐妹的情绪便大受影响，工作的表现也不好。因工作表现不好，同事就对她有看法。当同事态度不好，姐妹的情绪和工作就更受影响，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知道姐妹的情况后，我便鼓励她专注神，不要受环境影响。我相信，只要她专心倚靠神，必定能发挥潜能，把工作做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姐妹雀跃地告诉我，她心里平静安稳，能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好。事实证明，当姐妹情绪稳定，她自然能把工作做好，跟同事的摩擦也会减少。透过姐妹的例子，我想鼓励大家，要扶助软弱的弟兄姐妹去经历神的能力，要鼓励他们，不要放弃他们，要相信神能更新改变我们，正如神更新改变耶稣的门徒一样。耶稣将做宝座的意象摆在门徒面前，除了要鼓励他们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帮助门徒解决彼此争竞的问题。耶稣设立圣餐后，为什么门徒忽然争谁为大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以为耶稣要改朝换代，成为以色列王，所以他们也要争先成为操权的大臣。耶稣如何帮助他们呢？路加福音22:25-27，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主耶稣不愧为一位出类拔萃的老师，他非但没有责备门徒，还鼓励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追求伟大。伟大的人可分为两种，世人眼中伟大的人和神眼中伟大的人。要想在神眼中伟大，门徒必须除掉争竞的心态，他们必须效法耶稣，甘愿舍己，扶助他人，让他人在天国里有份。事实证明，主耶稣的方法很凑效。我们熟悉的雅各、约翰和彼得，都成了早期教会的中流砥柱，至死忠心。使徒雅各是十二使徒中的第一个殉道者，使徒约翰嘱咐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而使徒彼得言传身教，树立了好牧人的榜样。主耶稣鼓励门徒的话跟圣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虽然他心里忧伤，但仍然激励门徒继续努力向前。要预备自己领受圣餐，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三点。一、效法主耶稣对人真诚的爱，我们的价值观要更新改变，要看重人过于工作的表现。二、效法主耶稣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，只有当我们专注神，才不会专注别人的表现，才能激励对方继续努力。三、靠着神给的智慧，积极地鼓励弟兄姐妹追求长进，追求属灵的意象，而不是消极地打击他们。当我们如此行， 我们的圣餐聚会必定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
心为心